今天我们看从旧约圣经看圣灵，今天我们会比较多的看到立位记啊。那今天的主题叫做成圣的过程，所以圣灵它有很多的方式显现出来啊。它是神什么灵，那它跟神一样，它做创造的工作，它做救赎的工作。那另外一个他做的是别人没办法做的，就是他让我们成为圣洁啊。那我们想讲到基督徒，基督徒是不是圣洁的？我们是圣洁的哈，被称为圣徒或者是圣民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成为圣洁呢？我们成为圣洁是根据什么？是因着耶稣的血，对不对？耶稣无瑕无疵的血啊，让我们的罪的赦免之后呢，我们就成为圣洁。还有另外一个需要的，就是神的灵就住在我们里面，就印证我们里面是圣洁的啊。所以讲到耶稣基督他完成十字架救赎之后呢，他得荣耀，他复活升天，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啊。那在旧约时代圣灵都没有赐下来，可是在新约时代，当耶稣完成十字架救赎的时候，圣灵赐下来。那圣灵赐下来就成为一个记号，这个记号就是我们新约的圣徒啊。讲到我们为什么成为神的儿女，是因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啊。圣灵为什么可以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为耶稣他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啊。所以如果我们看到这个，讲到我们成为圣洁啊，成为圣洁就是因为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啊，印证我们是圣洁的。所以初代教会讲到说，一个人信主了啊，他到底有没有信主，你要怎么来判断呢？像彼得，对不对？彼得、约翰还有几次啊？有一次是撒玛利亚人，他们信主了，他们看开始以为说是信主的人应该是都是犹太人嘛，结果撒玛利亚人信主了，这些人你知道撒玛利亚人在犹太人的眼中是什么？不洁净的，不只是不洁净，还是异端呢 啊！你说异端这些人到底啊有没有是不是真信主还是假信主？怎么看呢？就看他们身上有没有圣灵啊。所以彼得约翰去了撒玛利亚之后呢，就按手在他们身上啊，叫他们受圣灵。所以当他们受圣灵的时候，他们就说：“哎，这个是不是真信主？就是真信主的啊。”可是你想想看，撒玛利亚人怎么可能是真信主？他们是异端呢、啊？你知道，在犹太人的眼中，第一个他们血统不纯正嘛。然后他们的圣经也不纯正，他们所讲的东西很显然是异端嘛，跟圣经不符合的哈。但是你说这些人是异端的，但是有了圣灵的话，你就不能说他们不是信主的哈。所以我们先看到这世界上有没有一些异端呢？哪些是异端？摩门教的，还有什么？耶和华见证人会啊。所以你说这种人会不会有圣灵在他们身上？我们都不大敢讲，对不对？啊。但是就是说我们的眼光真的要很宽哈、啊、因为这个人是不是异端不是我们来断定啊。如果他的生命身上有圣灵，哎，他的教义他的这些有问题，那到底是不是真信主，这是由神来判断的啊。因为其实从神的眼光来看啊，我们是不是异端呢、啊、每一个人都是异端呢、啊、每一个人怎么可能把神的真理啊了解得清楚，对不对？从我们的眼光来看，天主教徒是不是异端啊？有些基督徒认为说天主教是异端。好，我再问一个问题，犹太人是不是异端啊？犹太人他们相不相信耶稣是道成肉身的？相不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？他们不相信啊，对不对？像这种人是不是异端？按照我们的标准讲啊，你怎么看这个人是不是异端？就是他对于神的认识不清楚，对不对？三位一体的神他不认识，然后耶稣是神这件事情他不认识啊。救恩靠着行为，这个也不对了啊。救恩是本乎恩，因着信。所以从我们的眼光来看，这世界上到处都是异端，每个人都没有办法把神认识得清楚啊。那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个哈、啊，只有神能够判断啊，判断我们到底是不是属神的，因为圣灵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，我们就是成为圣洁了啊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我们在讲到旧约的时候，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是圣洁的？以色列人是不是圣洁的？我们啊， 是还是不是？
是
是是圣洁的，所以他们跟我们一样啊，神的灵有没有在他们身上？可是好像又不完全，对不对？不像我们啊，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，以色列神的灵没有住在他们里面，可是呢，他们是不是圣洁的？他们也是圣洁的啊。如果你看到在出埃及记啊，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啊，因为只有圣洁，神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到神的面前啊，你必须要成为圣洁，你才可以到神的面前啊。你看在出埃及记的第十九章啊，神要跟他们立约，当神跟他们立约，就像是新约，他神跟我们立约之后啊，我们就成为圣洁。所以有一种说法叫做，当我们跟神立约，因为这个立约的血在我们身上，就像是立约的血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一样啊。你看第十九章，十九章讲到第五节啊，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然后第六节，你们要归我做什么？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哈。你看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，以色列哈，他是讲到一个群体哈，这个群体神住在以色列当中啊。神怎么住在以色列当中？是借着会幕哈，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会幕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以色列民在神的眼中看为圣洁，是因为神跟他们立了约啊。然后另外一个，我们看一下立约的情形啊，在第二十四章啊。所以前面是神吩咐他们说，好，你们要遵行我的话，我的诫命，我就与你们立约，你们就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后来神就在西乃山降临在他们当中。二十章开始，神就把十诫啊传给摩西，因为摩西上去了啊，然后讲了很多话，很多律例诫命，一直到二十三章。二十四章之后呢啊，就把这个律例都说完了之后啊，第四节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，清早起来站山下筑了一座坛，按以色列十二支派立十二根柱子，就代表全以色列会众啊。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，又向耶和华献啊牛为平安祭。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，一半撒在坛上，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，他们说，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。也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，说，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这一切的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有吧，是借着血，他们身上有神的血，他们跟神立约了，所以他们就成为神的子民。所以成为神的子民，他们就成为圣洁了，因为是分别为圣归给神啊。那分别为圣归给神，身上带着血啊，这个立约的血，他们就是成圣了啊。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，在希伯来书啊，所以只要你跟神立约了，这个立约的血就是使我们成圣，因为成圣的意思其实就是分别为圣啊。但是这个成圣是要有个过程啊，现在一次当然我们是圣洁了啊，现在圣洁了，今天圣洁，明天会不会圣洁？不一定。怎么我们都很有信心说明天不一定圣洁啊？我们要更有信心说明天也要圣洁啊。你看在第十章啊，希伯来书的第十章啊，二十六节，他说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啊，得知真道，对不对？我们就洁净了，我们成为圣洁了。可是可不可能再犯罪呢？有可能在犯罪，因为我们有一个旧人，一个老我在我们里面啊。他说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啊，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啊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啊。你干犯摩西律法，哪一条会死掉啊？啊，你发现啊，干犯圣灵还有没有？摩西律法当中有说干犯圣灵吗？讲到奸淫嘛，对不对？你要死，杀人会不会死？啊，你犯安息日会不会死？也有犯安息日被用石头打死啊。然后你说话亵渎神，讲一些不该讲的话，会不会死？也是被打死。哇哇，干犯摩西的律法，你看在启民书记在很多地方记载啊，况且不得连续而死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，有没有？成圣之约的血看为平常啊， 所以当我们跟神立约的时候，那个血叫做成圣之约，我们就分别为圣啊。所以在那一刻我们其实是成为属神的啊。但是呢，成为属神的在旧约跟新约是不一样的。旧约的时候啊，神跟以色列人立约，给他们一个记号，叫做什么？叫做律法啊。我们一直在强调这一点啊。新约呢，神给我们的记号是什么？是圣灵啊。神给以色列人律法，就说如果你们遵行神的诫命，对不对？你们会不会成为圣洁？你们就会持守在神的圣洁当中嘛，对不对？你就不会有犯罪了嘛，因为你都遵行神的诫命。那新约呢？神赐给我们的是什么？圣灵啊。所以我们只要顺从圣灵的话，我们就怎么样？我们就不会犯罪啊。我们会不会持守在圣洁当中？我们也会持守在圣洁当中啊。但只是呢，旧约啊，以色列人他们有没有遵行神的律法？有没有遵行神的律法？他们经常悖逆，对不对？他们最后在旷野倒闭哈。所以这些旧约的故事给我们是什么呀？只是当作故事看一看呢，还是什么？是给我们当作鉴戒，对不对？所以旧约所发生的事情会不会发生在我们的身上？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哈。所以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没有遵行律法，可是新约的呢，圣徒有没有可能没有顺从圣灵？有哈，有可能没有顺从圣灵，因为我们体贴什么？我们的肉体私欲啊。当我们体贴肉体私欲，最后的结局也是一样啊，我们就会犯罪，我们会跟神隔绝啊。那旧约以色列人如果他们犯罪的话怎么办呢？赎罪嘛啊，他们就要献祭，对不对啊？所以我们看立位记讲到，你成圣是一个过程。那成圣的过程讲到，我们在这世上会常常犯罪， 对一年到头会不会犯罪？一年365天，你犯多少罪？
365个罪
哦，这么少，一天犯一次罪。那哇，犯这么多罪，100多条罪怎么办呢？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每年到了有一天，哪一天呢？赎罪日的那一天哈，赎罪日那天就是在犹太历的7月10号的那一天。啊，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到至圣所啊，为百姓赎罪，我们的罪就怎么样，完全得到赦免，对。然后从此之后呢，是不是快快乐乐、很幸福的过着美好的生活？不是，从此以后又再开始累积犯罪，到第二年的那个哈。所以我们看神他预备了这个献祭的制度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神是圣洁的，哈，神是圣洁，只有借着献祭，哈。借着流血我们才可以到神的面前，所以神是把这个到神的面前开了这一条路。那这个路是什么？借着不断的献祭，不断的献祭，因为人有罪，有罪的话你一定要向神献祭，献赎罪祭，献燔祭等等的，之后罪得赦免，人才可以朝见神。那献祭为献祭服侍的人是谁呢？就是祭司，就是祭司。那新约的话呢，我们到神的面前要不要献祭？本来也要献祭哈，对不对？可是现在呢，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献祭，只一次献上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了哈。所以我们跟旧约不大一样，是哎，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所有的罪都已经得到赦免，所以我们可以随时到他的面前啊。你看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啊，我们也是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19节啊。因为之前面讲到说哈，他只要一次献上哈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来侍奉神，而且呢，我们可以像他一样，我们成为一个祭司的一个位分哈。我们先看第9节好了哈，希伯来书的第9章啊，对不起，先看第9章的第14节啊。那前面有提到说旧约的时候哈，他们用山羊跟牛犊的血啊。来献祭，可是耶稣呢用自己的血，他只一次献上啊，就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啊，那是用自己的血啊。那如果看到第12节，他说并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，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，成了永远赎罪的事了啊。所以赎罪祭已经在那里了，如果我们现在犯罪的话，我们不需要再借着牛羊的血，而是借着耶稣的血，对不对？我们只要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向他承认我们有罪了，求主赦免啊！在约翰一书的第1章第9节，神是信实的，人若认自己的罪啊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啊， 然后必要赦免我们的罪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。所以在这边第十四节，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，除去你们的死刑，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的神啊。侍奉神，大家注意看这个侍奉神啊。我们讲到旧约的时候，侍奉神是谁的事情？是祭司利未人。在新约呢，侍奉神是谁的事情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事。为什么呢？
我们是金尊的祭司。
因为我们是金尊的祭司，哇，所以我们都是祭司了哈。等一下我们要看那个祭司这个经文哈，有几个地方讲到我们是祭司，所以我们可以侍奉神。你知道侍奉神好不好？
好。
你凭什么侍奉神？我们要凭什么侍奉神？我们要凭着用圣洁用公义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对不对？我们要侍奉神，我们自己要先成为圣洁啊。所以有个经文在讲到哈，讲到说他既把我们从仇敌手中救出来啊，这是撒加利亚所说的啊，他的预言在路加福音第一章75节啊。然后呢，使我们可以终身坦然无惧的在他的面前用公义、用圣洁、用公义来侍奉他，啊，使我们终身，啊，终身的意思就是这是祭司，你知道，啊，以前如果是做利未人的话，他们到了时间他们就要退休了哈，啊，可是祭司他们所服侍的是他们是一个终身职的哈，啊，所以我们也成为一个祭司啊。那我们看一下哈，啊，在第十四节啊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啊，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啊，耶稣已经成了永远成就了那永远赎罪的事啊，那我们呢在他的里面也可以成为圣洁，不只是成为圣洁，而且是也要来侍奉他。所以我们来侍奉他的方式呢，不再是过去借着牛羊的血，而是靠着耶稣的血。那如果我们靠着耶稣的血我们成为圣洁，我们就可以进到至圣所。过去你要进到至圣所是不可能的，你只有大祭司才能够进去的，利未人祭司都是还在外面还不能进去，只有大祭司才能进去。可是我们现在新约因着耶稣基督，我们可以进到至圣所。那个至圣所所讲的就是神的面前，神的同在。你看第十章继续看第十九节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。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啊。”所以讲到耶稣的血已经做成了，好，这个通道。好，直通到至圣所的路已经开了，但是呢，你要进去还是要用清水，对不对？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了，可是呢，你还是要用清水把自己身体洗净。你知道祭司要进到圣所、至圣所，是不是就这样可以进去？不是，你要穿上祭司袍，还有呢，你要进去之前，里面有一个叫做洗濯盆，有没有？洗濯盆摆在那里，就是让你要进去之前，你一定要先洗手、洗脚啊、洗脸等等的啊，你要把自己洁净，然后呢，你才能够进去。如果你没有洁净进去的话，会发生什么事？可能就会被击杀哈。有没有祭司服侍侍奉的时候被击杀的例子？
有。
哪一位？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，有没有？才第一次啊，第一次他们叫服侍的时候，在利未记第十章那边也提到。他们献燔火，对不对？就有火从耶和华那里出来，把他们给烧灭了。所以我们记得啊，我们现在呢，因着耶稣基督，因着圣灵在我们身上，好，我们可以进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可以侍奉他，是因为哈，我们就是蒙召，就是本来就是要成为祭司的国度哈，要成为君尊的祭司。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到这个地方的哈，第一个，我们先看路加福音的第一章。75节啊，施洗约翰的父亲撒加利亚啊，他所说的预言讲到说，神救赎我们，记得哈，救赎我们只是白白得救而已。每一个被他救赎的，我们都要成为祭司。所以怎么样？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？这是好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服侍神哈，不是只有牧师才能服侍神哈。 在天主教来讲，只有圣职人员才可以侍奉神哈。那但是宗教改革哈，马丁路德就看到一点，就是说圣徒皆祭司哈。你看第七十三节哈，他向我们这个施恩，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，得救了，对不对？哈，第七十五节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啊，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他。在他面前侍奉的就是祭司的职分，对不对？终身，对不对？终身的意思就是这是终身制啊，终身制啊。你没有说退休啊？我们当中有很多已经预备要退休了啊，在服侍神的他是没有退休，一直要做到你见主面的时候为止啊。而且是坦然无惧的用圣洁、用公义来侍奉他。哇，越看这是觉得自己越有价值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？啊，圣经上这样说的哈。好，那另外一个我们看一下，我们是祭司的经文哈，是在彼得前书哈，彼得前书的第二章有三个地方提到我们是祭司哈，一个叫做圣洁的祭司，一个叫君尊的祭司，另外一个叫父神的祭司哈。我们先看圣洁的祭司哈，按着顺序的话，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啊，第五节，前面讲说主乃活石啊，我们也是一样啊，跟主一样，一样的性情啊，他是圣洁的，我们也是圣洁的啊，他是君王，我们是君王，他是祭司，我们也是祭司，因为我们在他里面啊。然后第五节，你们来到主面前，也就像活石，就是跟他完全是一样的啊，被建造成为灵宫，做圣洁的祭司，有没有看到啊？圣洁的祭司，然后祭司要做什么事情呢？就是献祭啊。以前是献牛羊的祭，可是现在我们献的祭叫什么祭呢？
灵祭。
灵祭，记得哈，是在灵里面哈。神在寻找用心灵、用诚实来敬拜他的人哈。以前叫做属肉体的条例的时候哈，你要献祭，你要在哪里献祭？你要在耶路撒冷，在圣殿，对不对？可是记不记得耶稣对撒玛利亚井边妇人讲，哎，讲什么？因为撒玛利亚人妇人讲说，哎，这个我们献祭的地方应该在这个山上嘛，啊，那可是你们犹太人说在耶路撒冷，到底在哪里？耶稣怎么回答？他说时候将到，啊，那拜父的要用什么？心灵和诚实。所以我们敬拜神的地方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，啊，那个经文等一下我们看一下哈，啊，是在我们的心里，所以是这个灵祭，记得哈，所以是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，哈，所以是超越这个属形质、这个属肉体的哈，所以我们叫做圣洁的祭司，我们是要献祭，可是要献的叫做灵祭，是借着耶稣基督，哎，借着耶稣基督其实就是借着圣灵哈。在基督里，在圣灵里讲的是同样的一件意思哈，所以我们再讲到这个圣灵，旧约所记载的圣灵，我们看到从献祭的仪式里面、制度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有圣灵的工作啊。然后另外一个讲到祭司，叫做君尊的祭司，是在第二章第九节啊。他说：“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有吗？”啊，君尊的意思就是王 （royal） 哈。又是王又是祭司啊，就像麦基洗德的那个等次啊。亚伦有没有做王啊？亚伦没有做王啊。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王，他又是至高神的祭司啊。所以耶稣基督就像是麦基洗德一样啊，又是王又是祭司，然后又是讲到是圣洁的国度，有没有？就跟那个做圣洁的国民是同样一个意思啊。然后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，这个经文我们常常会背了啊。所以我们有一个服侍哈，不只是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，也要宣扬神的美德哈。以色列人也是要宣扬神的美德，祭司的意思就是把神的事情宣扬出去啊。所以我们也是这样，为什么要传福音？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啊神介绍给万国万民。那另外一个我们在讲到祭司，是在启示录的第一章第六节哈，叫做父神的祭司啊。然后讲也是讲到是因着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，所以你看到先有血，对不对？先得到救赎之后呢，我们身上就带着膏抹，就有圣灵，有了圣灵呢，我们就可以来侍奉神啊。第五节哈，讲到说并那诚实做见证从死里复活的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，有恩惠平安归给你们哈。 他爱我们，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啊，然后又使我们成为国民，神的子民，做他父神的祭司啊。我们讲到做父神的祭司，这是讲到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都是要在他面前预备好。那另外一个，我们再讲到这个所献祭的啊，是在灵里面的，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。所以旧约只是给我们做一个图画，做一个预表。所以我们现在不再是用属形质的条例来侍奉神，而是进到一个心灵的新样啊。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，第四章的第二十节啊，撒玛利亚的妇人跟耶稣说：“哎，先生，我看出你是先知啊。”二十节，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，你们倒说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，到底在哪里呢？啊，那耶稣说在哪里呢？他说不是啊，他说时候将到，什么时候呢？就是新约弥赛亚来的时候啊，圣灵来的时候啊，你们拜父的也不在这山上，也不在耶路撒冷啊。我们现在很多人还想很喜欢去耶路撒冷啊，这也不错啊。但是记得啊，真正的敬拜神的地方，那个场所啊，旧约是在神所立名的地方，新约呢是在耶稣在的地方啊。你们只要奉我的名聚集，我就在你们中间了，对不对啊？所以到处都可以，哎，我们可以在这里，可以在你家里啊，在美国，在中国，在什么地方都可以，不限制于在什么地方啊。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，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，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啊，耶稣是从犹太人这边来的。时候将到，如今就是，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，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啊。用灵，或者讲到圣灵啊，诚实就是真理，真理的圣灵啊。所以神在寻找这样子的一个人啊，侍奉他的人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好，旧约的以色列人，他们蒙召要做圣洁的国民，做啊君祭司的国度，跟我们其实是一样，这个原则是一样啊。但是我们要做这些事情呢，有个条件，就是你要成为圣洁。所以为什么祭在利未记哈、啊，利未记这边讲了很多，最主要的想的东西就是，其实就是圣洁的条例啊，怎么样成为圣洁，怎么样可以侍奉神哈、啊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圣灵所做的工作也是一样，让我们成为圣洁。成为圣洁的方式，记得哈、啊，第一个是借着耶稣的血，第二个是借着圣灵啊，这两个都不能缺少。祭司服事的时候也是一样啊，身上要带着血，对不对？也要带着什么？膏油，血跟膏油，这个每一个缺一不可啊。讲到耶稣的血跟圣灵，是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二节哈、啊，这个上礼拜讲过了哈、啊，这现在再次提醒大家哈、啊，他说借着圣灵得以成圣，因为我们是照着父神被拣选哈、啊，借着圣灵得成圣洁，以致顺服耶稣基督，又蒙他血所洒的人哈、啊。所以在讲到说。两个很重要的，一个是血哈，一个是圣灵，然后先有血，然后才有膏油，好，先有救赎，然后才有圣灵哈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讲义哈，我们就照着这个讲义讲哈。所以这个是把帮大家把它整理了啊，在利未记里面所讲的，我们怎么样成为圣洁，成圣的是一个过程哈，不是一次的经历哈。好，我们看讲义上说哈，圣洁是神的属性，记得哈，除他以外没有圣洁，人不可能自己成为圣洁啊。神在西乃山与以色列立约，使他们成为祭司的国度，圣洁的国民哈。以色列人他就成为圣洁了啊，是因着立约的血洒在他们身上啊。刚才我们所看到的啊，就如新约的圣徒借着耶稣的血、基督的血与神立约，我们也成为圣洁哈。借着这个永远的灵，我们一次就成圣了啊，得以完全。那只有神是圣洁的啊，有神同在的就是圣洁。如果神不在的话，这个地方是不是圣洁？那就不是了啊。记得啊，圣洁，你真的要圣洁，并不是神把这个圣洁丢给你啊。圣洁在神的里面，荣耀在神的里面啊，永生在神的里面。有了神就有了这一切啊，没有神就没有这一切。之前我们不是讲到摩西吗？摩西遇见神的时候，他说：“你要把脚上的鞋脱掉，为什么呢？ 因为你所在的地方是圣的啊。哇，这个为什么是圣的？因为神向他显现。过了一下子，神不在了，这个地方是不是圣洁？不是了哈。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，哇，他们也是说，哇，你在这里真好，对不对？我们给你盖三座棚，对不对？一个给摩西、以利亚，还有一个给你。结果忽然，哎，耶稣就下山了，那个地方是不是圣洁了？就不是了啊。所以真正的圣洁就是神在的地方，你离开了神，你就没有了圣洁啊。所以旧约的以色列人，你要怎么样维持神的圣洁呢？就是你要遵行神的律法。你如果遵行神的律法，神就会一直与你同在，神的恩典祝福就好不离开你。可是如果你违反神的命令的话呢，神就不与你同在，神不与你同在，你也没办法成为圣洁，神的荣耀也就离开了啊。那同样的，我们看旧约是律法，新约是靠着圣灵啊。旧约是顺从神的律法，你可以成圣；新约呢是要顺从圣灵而成圣啊。然后旧约的利未记的主旨就是圣洁啊，当中祭司还有献祭的还有洁净的条例等等，都可以应用在新约圣徒蒙召做祭司，然后借着圣灵成为圣洁的一个过程啊，是一个成圣的过程啊。所以我们可以把整个稍微看一下啊，大致上啊。那第一个呢，我们要看利未记讲到有这个献祭的条例之前呢，是因为在出埃及记的最后面啊，提到说会幕什么呀被建立起来了啊。所以当神与以色列立约之后啊，神就吩咐他们去建造会幕啊。那这个会幕什么时候被建造完成呢？就是当他们出埃及满了一年的时候。你看在第四十章第一节讲正月初一，对不对？就他们满了这个一年之后，所以他们花了一年的时间啊，把这个盖好了啊。然后之后会幕一立起来，发生什么事情呢？你看到云彩遮盖会幕，34节啊，云彩遮盖会幕，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。所以会幕就是代表神的同在啊。那这个云彩就停在其上，然后云彩又引导他们啊。所以你看荣光、云彩这些东西，在旧约是这些东西，可是在新约呢，我们会讲到是神的灵，圣灵会引导我们，圣灵会与我们同在啊，圣灵带下这个圣洁，圣灵带下能力等等的啊。所以当神与他们同在的时候，他们就得胜，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，我们也是一样可以得胜啊。所以会幕是象征神的同在。那它的建造的方式呢，在之前我们可以看到，它是从这个院子啊，他们有分成外院或者我们称为院子啊。那在院子之外呢，跟以色列的营他们也隔着有个叫木板啊，那个会幕的木板把他们分隔开来啊。那在院子里面呢，我们看有些东西啊，有铜祭坛，还有什么洗濯盆啊。然后之后呢，再往前面走就看到一个圣所啊。那在这个帐幕啊，那个帐幕里面有圣所还有至圣所啊。所以这个我就不细讲了啊，这个我想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啊。那这个呢是代表说神的子民到神的面前的道路，还有成圣的过程。所以神最一个荣耀最圣洁的地方是在至圣所。你要进到至圣所有重重的关卡，对不对啊？你从门进去之后马上碰到什么？一个铜祭坛，过完铜祭坛你也看到有洗濯盆，过完洗濯盆又有另外一道门，对不对？然后才能够进入到圣所啊。那进到圣所之后要进去哦，发现里面又有一道门哈，那个门帘哈，那进去才是一个至圣，所以有三道的门帘是隔开。所以第一道门帘是隔开以色列人跟祭司利未人啊，能够进到院子只有祭司跟利未人可以进去。然后第二道门帘是隔开圣所跟院子啊，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啊，利未人不能进去。然后第三道帘子是什么？就是隔开圣所跟至圣所，只有谁可以进去？大祭司一年一次啊。所以我们看到哇，越来就越不容易进去了啊，而且是要求就越来越高那个标准啊。那所以这个讲到说，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进到至圣所呢？可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借着耶稣啊，所以跟他在后面走的，跟着他在前面走，我们在后面跟着他啊，因为我们在他的里面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我们现在有祭司，不只是祭司的位分，而且像耶稣基督一样啊，是可以进到至圣所啊。所以这是一个到神面前的道路啊。所以神是圣洁的 所以我们要到神面前，我们一定要成为圣洁，非圣洁没有人能够见主哈。但是人不是靠自己的力量，必须被神引导哈，然后并且照他的指示才能来到他的面前啊。你洁洁不洁净的怎么样怎么样，一定要把他啊被洁净才能进去啊。然后按着他的指示，我们才可以成为圣洁哈。从旧约的层次来我们看哈，神的子民不能朝见神，必须是借着祭司献祭，从外院圣所到至圣所啊，然后必须根据神的吩咐啊，丝毫不能出错，对不对？你前面都做对了，中间有个关卡做错了怎么样，哇，马上火就烧下来了啊，所以非常的可怕啊。那我们看在新约的层次呢，新约圣徒蒙召也是一样，做圣洁的祭司。那你是怎么能可以进去呢？是带着基督的血跟圣灵的膏抹啊。那旧约的时候他们是带着牛羊的血啊，带着那个膏油啊，圣膏油。那我们到神的面前是坦然无惧，刚才我们也看到了啊，是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神。所以到神的面前的方式，旧约跟新约的原则是一样，但是方式是不一样啊。那我们在会幕的院内的话啊，我们看它是有帷幕啊，把以色列营跟这个分开来啊，跟这个会幕的院子分开，只有立位人祭司才可以进去啊。里面呢，第一个我们所碰见的哈，从门帘一进去所看到的就是铜祭坛，然后之后呢有洗濯盆，之后有那个叫做帐幕的哈，帐幕里面有圣所至圣所啊。那铜祭坛所代表是什么呢？是代表祭牲被牵到那里被宰杀的地方啊，血要洒在坛的周围或者是坛的脚下等等的啊。那这个所代表的就是基督的十字架，他的救赎哈。所以借着他的血啊，使人与神就和好啊。所以两下是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，被带到父的面前。如果你看到以弗所书第二章，你没有提到啊，耶稣使我们成了和睦，是借着他的身体，借着他为我们流血。然后呢，然后也是借着圣灵啊，那边有提到说，我们借着他被一个灵所感啊，两下被一个灵所感，然后得以达到神的面前。所以他完成救赎之后，为什么马上要赐下圣灵来啊？赐下圣灵来就让我们好，是一个成圣的一个记号。但是呢，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啊，不断的更新变化，让我们真的是完全达到一个成圣的一个过程啊。那洗濯盆呢，我们看祭司到圣所之前呢，必须用水洗涤自己的身子啊，才能够进入到圣所啊。那同样的，新约圣徒啊，与基督同作神的后嗣，也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啊。你进去之后还要抹上膏油等等的啊，所以这些图画，旧约的那个图画也是在预表啊。那我们要经过洁净之后呢，还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来做这些工作啊。然后你进到圣所，只有祭司才可以进去啊。你要侍奉之前，要用血跟膏油涂抹在你的，记得哈，有三个地方，一个是右手的大拇指，啊，代表你所做的工作，啊，你都要被洁净过，都要被圣灵引导。然后右脚的大拇指代表什么？你走过的道路，对不对？不能到不该去的地方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走的道路都是要跟神同行，神赐白衣，叫我们可以与他同行。还有另外一个是右耳的耳垂，耳垂是代表什么？你要听谁的命令？听神的命令哈，你不要就是听别人的话哈，你要遵照神的指示去做哈。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到圣所啊，就是你要用血跟膏油抹上，代表一个成圣的过程啊，血加上圣灵啊，耶稣的血。然后在里面的服饰是用细麻衣，不能穿毛衣，为什么呢？毛衣会让人出汗，出汗所代表的是你用你自己的力量啊。所以这个我们人啊也很麻烦，对不对？一方面是属神的，可是里面还有一个什么，一个老我在那边蠢蠢欲动，对不对？总是想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做啊。当你用自己的力量，你就会出汗，你知道吗？出汗所代表的意思就是你用你的血气啊，就像亚伦的儿子献燔火，对不对？不是照耶和华所吩咐的，你用人的东西去做属血气的，神悦不悦纳？神不悦纳啊。所以真正的服侍神啊，我们看到就是真的是要完全进到被神的引领啊，你要非常的谨慎啊。所以表示不能够凭血气，而是要靠圣灵来服侍啊。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啊，你做的每一件事情，不管你是在讲道啊，跟人家分享啊， 或者是讲解圣经啊，或者去探访，需不需要圣灵啊？要啊。你如果跟圣灵同工，会不会很容易很轻省，对不对？神给你话，哎，你讲，我要祷告，哎，马上果效就出现了。凭你自己呢，哇，很辛苦，对不对？不止自己很辛苦，别人也很辛苦。然后呢，你进到圣所之后，里面有三个家具哈，这个大家也可以复习一下哈。你进去之后，我们先讲，在右手边是什么？在右手边叫陈设饼的桌子，上面有饼啊。然后在前面叫做什么？金香坛啊，记得那个叫金香坛。坛的意思就是一个小家具，是固定的。金香炉呢，我们讲炉就是小的炉子哈，你可以拿着一个线把它拿起来哈，你可以带着走。那个新炉是小的，金香坛的话呢是固定在那里的一个小家具哈。然后在左边是什么？金灯台啊，这三个我们想大家都很熟啊，那可以复习一下。那饼呢是代表神的话啊，神的话，因为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嘛，是吃的嘛，而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。所以你要服侍呢，一定要有神的话。你没有神的话，你讲的你服侍是讲谁的话？你都用你自己的意思讲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读圣经，你要服侍的时候，哇，你要怎么跟人家讲？讲来讲去都是讲自己的话，那不行哈。那他如果是神的话哈，在我们里面啊，耶稣说，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啊，能够带下生命的啊。所以你要服侍，一定要有神的话。那金香坛呢，代表什么？里面是烧香，对不对？那个香代表什么？圣徒的祈祷，对不对？在启示录的第五章第八节那边讲到有烟，然后那个我们讲到琴与炉，对不对？有香炉的那个所冒的烟达到神的面前，这个香这个烟就是代表圣徒的祈祷啊。所以我们祷告，这个你要有神的话，你要祷告。对，我们刚信主的时候，对，叫你祷告容不容易？好难啊，你不知道说什么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真的不知道说什么。所以有些哈、啊，他们服侍的，他们有他们公祷文哈、啊，专门祷告的。那回教徒他们祷告也是一样哈、啊。其实真正的祷告是我们跟神说话嘛，把你心里的话跟神说啊。那可是很多人不知道跟神说什么话啊。我刚开始成为基督徒，哇，叫我那边祷告很困难，对，因为你不知道讲什么。可是渐渐，哎，我就会祷告了。那其实呢，我们刚开始记得都是不会祷告的啊。那谁教我们祷告呢？是圣灵哈、啊，在罗马书的第八章那边讲，我们原来不知道怎样祷告，但是圣灵会帮助我们，他帮助我们，他鉴察人心，对不对？他也知道神的旨意，所以圣灵他两边，对不对？那他照着神的旨意来替圣徒祈求啊，所以有一个说不出来的叹息，但是一定要祷告，不管是默祷，不管是出声的祷告，你只要一开口祷告，圣灵就会帮助你啊，所以你的祷告会越来越流畅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圣灵不断的会引导我们啊。所以我们要服侍，你看有神的话啊，你要有那个祷告啊。那另外一个金灯台代表什么呢？我们讲代表光嘛啊。你知道在圣所有没有窗户啊？没有窗户啊，不是有外面的光来照进来，而是里面都是暗暗的。如果你没有灯光的话，你就摸黑了，对不对？所以那个灯光，记得哈，那个你在那边服侍的祭司，那个灯光不能够让它熄灭，那个油你要一直常常给它放好，加油，然后给它那个灯盏，然后也给它挑。所以这个圣所内需要光才能够服侍哈。亮光代表什么呢？就是圣灵的启示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启示，我们所做的哈都是摸黑，对不对？啊，摸黑的时候，耶稣讲过一句话，瞎子领瞎子怎么样？两个都掉到坑里面去哈，因为你不知道怎么行嘛哈。可是哎，亮光一出来，哇，好容易，对不对？你摸黑的时候发现跌跌撞撞哈，可是圣灵一开启就很容易啊。所以其实我们在讲到说，我们需要圣灵的开启啊。属血气的人，我们在讲的是，记得哈，我们是属灵上面的服侍，奉献神所悦纳的灵，在灵里面的服侍。那在灵里面的服侍呢，是靠着圣灵啊。神的事情也是一样，我们都不知道。那但是呢啊，在我们看一下啊，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，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就告诉我们啊，保罗也是一样服侍的时候，他说我服侍不是靠智慧委婉的言语，乃是靠圣灵和大能的名证，对不对？ 啊，然后呢，圣灵会开启我们，啊，我们以为说我们要读书，我们研究才有智慧啊，但是从神的角度看哈，我们圣灵会开启我们，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啊，让我们在智慧和属灵的悟性上能够充充足足的，会有一个智慧在那里啊。然后，所以我们其实也是在讲智慧，而且讲的是神奥秘的智慧。第七节啊，我们所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。那这个呢，有没有人知道呢？他说这个事情是没有人能够知道。你看第八节，这个智慧世上有权位的人没有一个能知道的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哈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开启了哈。第十节啊，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，因为圣灵参透万事，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。如果你没有圣灵的话，你真的不知道你要做什么啊。然后除了在人里头的灵，谁能知道人的事？像这样，除了神的灵，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。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从世上来的灵啊，你要记得灵要去分辨，一定要从神来的啊。我们自己里面有个灵，撒旦仇敌邪灵那边也有灵啊。那我们所受的乃是从神来的灵，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啊。你对属灵的事，哎，发现有个悟性。以前我读圣经怎么读都读不明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用世俗的观念去看啊，这个也看不懂，那个也不通，这个也不通啊。可是哎，渐渐被圣灵充满之后，你会发现神的话很滋润，对不对？很丰满，哇，很有启示。所以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，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，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啊。所以你侍奉啊，不管是侍奉神侍奉人，你没有圣灵的开启，你一点办法都没有。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人才能看透啊。所以我们需要神圣灵的开启，我们才能够明白啊，才能够服侍。那最后一关就是讲到至圣所啊，至圣所只有大祭司在赎罪日那天一年一次才能进去，而且你进去的是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赎罪啊。但是基督呢，他是进到天上的圣所，他一次献上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啊。希伯来书刚才我们所看的啊，那所以我们可以因着耶稣就进去了。那里面有什么呢？里面有一个叫约柜啊，至圣所的器皿只有一个叫约柜啊。如果还有另外一个，就是讲到金香炉是挂在约柜的那个角那边啊。那它代表神的同在啊。约柜在以色列中，就是代表神住在以色列中啊，神跟他们同在。那新约呢，讲到神有没有跟我们同在？神也跟我们同在，不只是跟我们同在，而且是跟我们同住啊，是借着什么？接着圣灵啊，约翰一书一章啊，约翰一书三章二十四节，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，是因为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哈、啊。所以也是一样哈、啊，我们知道神跟我们同在是圣灵哈、啊。那旧约进到至圣所的路有重重的关卡哈、啊，但是基督借着他的流的血，身体剥开，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哈、啊，直达这个至圣所。啊、所以这是一个侍奉的道路啊。那这个路我们已经显明了，所以接下来利未记他一开始就讲到祭司哈、啊、要走这条路的是借着献祭哈、啊、所以他那边开始提到有五个祭哈、啊、那旧约的献祭的仪式，我们讲到侍奉的道路就是这样子啊，借着献祭。那献祭的仪式为什么要献祭呢？是代表人到神的面前，就是一定要借着献祭。你如果不借着献祭，不带着礼物啊祭物的话，你就不能到神的面前啊。而且必须要透过祭司。如果现在祭司休假的话怎么办？你就没办法了，对不对？你就等吧。啊，看到很多急诊啊，医生休假啊，很麻烦。还好我们有当班的。每个祭司，每个献祭哈、啊，都有它属灵的含义啊。你看有五个祭，其实不止五个，有好多的祭啊。那新约的圣徒啊，蒙恩得赎也是一样，可以终身在神面前坦然无惧的用圣洁公义侍奉呢。刚才我们所看的啊，这个也就是要成为祭司的侍奉啊。那在基督里，我们就跟他一样成为祭司，因为他是祭司，君尊的祭司啊。 那献祭的条例呢，这个是神指示以色列人要借着献祭到神面前。那献祭呢，是代表跟神和好啊，神悦纳了就表示可以了，可以了，请进啊，欢迎你来啊。那第一个祭就是燔祭啊，记得燔祭所讲的 burn offering 啊，所讲的就是火祭，就是完全焚烧不留给自己啊。那这是一种爱的表示啊。耶稣那个神跟亚伯拉罕讲说，你要把你的儿子以撒，你所爱的献给我做什么祭啊？不是做平安祭，不是做素祭，不是做赎罪祭，做什么？燔祭。所以燔祭的意思是代表完全不留给自己，完全献给神啊。那这个也是一样，代表我们向神献燔祭，就好像是跟耶稣一样，耶稣把自己献上，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啊，就是完全不留给自己。这是一个爱的表示，我爱神过于一切啊。所以圣徒被神的爱激励，就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为主而活啊。所以这个代表说，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的时候，我们才可以做成的啊。所以你献燔祭要不要圣灵啊？要哈，因为圣灵才能够把神的爱，那个爱神的心放在我们里面。那素祭所代表什么呢？素祭是没有流血啊，它是用细面，是一个谷类的啊。那你要献谷类，反这个该隐他也是献地里的出产，可是最后神有没有悦纳？
没有，
神没有悦纳啊。所以我们献地里出产要小心，怎么样让神悦纳呢？好，所以神在素祭当中讲了说，你要献素祭献这个细面的时候哈，记得要加上乳香，还有浇上什么油，对不对？浇上乳香跟油啊，这个大家自己去看哈，在利未记的第一章到第五章，这边是讲到素祭是第二章那边提到哈，乳香跟油，记得油所代表就是圣灵的膏抹啊，所以你要靠着圣灵的恩膏，你身上要散发出基督的馨香啊。所以这个所献的不是一个死，不是一个舍命啊，而是一个你的生活可以活出神的见证啊。所以不像是我们讲的说，哎呀，我为主而死啊，或怎么样子哈。所以素祭可以代表是一个你在行为上的一个见证，就像耶稣在这个世上哈，他没有犯罪的一个生命的见证，给我们看到的是一样啊。那这个也是要靠着圣灵，你才能够做行出这么好的行为哈。那另外一个第三个祭叫做平安祭啊，平安祭是代表跟神一同坐席，一同分享，一同交谊啊。那这个就代表是与主相交啊，所以不只是与神相交，也我们所献的祭也可以跟别人一起分享啊。所以这个也代表是我们与众圣徒一同相交，圣徒蒙召记得哈，就是要与基督一同得份，也要与众圣徒彼此相交啊。那这个也是一样，圣灵所做的工作啊，因为我们在灵里面，记得相交是不是在有形质的层面相交，而是在灵里面的，必须是圣灵来引导我们啊。那另外一个是赎罪祭跟赎愆祭啊，赎罪祭就是当人承认自己有罪的时候，就要献赎罪祭哈，然后人的罪就会得到赦免。记得，当我们向神认罪的时候，向他献祭，神会被赦免。会哈，人若认自己的罪，神必要赦免，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啊。那我们要认罪呢，需不要圣灵做工？要哈，只有圣灵来的时候，叫我们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、责备自己啊。旧约的时候这样，新约的时候也是一样啊。旧约的时候，圣灵没有在住在人的心里面啊，但是呢，旧约圣灵可以感动人啊，所以我们看到有很多圣灵感动他做这个做那个啊，所以神也感动他能够悔改。所以大卫也讲到说啊，求你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啊，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啊，让我重新有啊那种救恩之乐等等的啊。所以这个就是说，赎罪祭是圣灵在我们里面所做的工作，让我们可以承认自己的罪啊。那赎愆祭啊，一般人会把赎罪祭跟赎愆祭不大容易分啊，其实发现这两个祭是蛮像的，都是为着罪来献啊。那赎愆祭它有另外一种意义哈，这个赎愆那个愆的意义哈，是代表那个损失哈，损失。所以代表一般献赎愆祭不只是向神献祭，还要去赔偿你犯罪所造成的损失。如果你亏欠人的时候，你要赔偿人啊。那所以在属灵上的意义代表是哈，我们有没有亏欠神呢？有哈，世人都什么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啊。所以新约的圣徒所亏缺的，神会不会来让我们弥补？那借着谁来做呢？ 所以借着圣灵哈，所以借着圣灵来做的时候，我们看就是所有的失去的都会得着恢复哈。所以神借着他的灵哈，会让他的丰盛可以再次的进到我们的里面哈。所以我们看不只是讲到承认自己的罪哈，而且能够把罪所造成的损失也可以得着恢复哈。所以这个也都是圣灵的工作。那另外一个我们看有在利未记有提到祭司的侍奉哈。那在旧约的时候，你要成为祭司呢，有个条件，你必须是亚伦的后裔啊。那但是我们在新约的呢，就是基督已经升上高天，成为尊荣的大祭司，所以新约圣徒在基督里呢，也就成为圣洁的祭司，可以成为啊，可以向神献上啊神所悦纳的灵祭。所以我们看到有献祭的一个情景啊。那旧约的祭司献祭是借着牛羊的血，而基督是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疵献给神，使我们也可以在他的里面可以侍奉永生的神啊。所以我们可以侍奉神是为什么呢？是因为啊，因着他我们可以来侍奉永生的神啊。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里面说到。那另外一个公职的方式啊，旧约的以色列民蒙召要做祭司的国度，做圣洁的国民，新约圣徒也是一样啊。刚才讲到说有三种啊，就是要圣洁的祭司、君尊的祭司和父神的祭司。那这个是蒙召，你逃不掉。就像是你是亚伦的后代的话啊，哇，你生来就是要做祭司，跑不掉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成为基督徒跑得掉吗？那也是一样，跑不掉啊，你就是要做祭司啊。那方式呢，旧约跟新约的侍奉的原则都是一样，但是形式不同。旧约是属肉体的条例，新约的侍奉不是按遗文的旧样，而是按圣灵的新样啊。在罗马书第七章第六节哈，按心灵的新样，我们翻译成这个啊。可是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灵的新样啊，因为可以翻成圣灵的新样。所以我们服侍神啊，记得要不要靠圣灵？要靠圣灵啊。所以在旧约里面这边所讲的服侍，其实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圣灵所做的工作啊。那服侍的场所啊，旧约的祭司是在会幕或在圣殿里服侍哈。那新约的圣徒所服侍的地方不是在有形职的啊，刚才我们看撒玛利亚妇人耶稣所说的话啊，而是用圣灵的膏抹你所在的地方啊，只要圣灵同在，那个地方就是圣洁的啊。所以在旧约的时候，他们所服侍的地方不是随便可以挑选在哪里服侍，而是在神所立名的地方才能够服侍他。好，像以前在示罗，曾经有一次在示罗，后来在耶路撒冷啊。那新约圣徒他服侍的地方在哪里呢？新约圣徒只要有两三个人奉基督的名聚会，神就在他们中间。如果没有两三个人的话呢，一个人可不可以？也是可以哈，因为神也住在我们当中哈。神他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我们众人之内啊。那不管怎么样，神的灵在哪里，那里我们就可以来侍奉他啊。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在一起来侍奉他，很美好啊，很滋润。你个人独处的时候，你单独侍奉他亲近神也是非常的美好啊，也可以啊。那在服侍的地方啊，是在神所应许的产业。旧约的以色列人啊，得着神所应许的迦南美地为产业啊。那新约的圣徒因信就得着所应许的圣灵为印记啊。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服侍的地方一定就是在神的产业里面啊。所以我们讲到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，他们就没有办法去服侍神啊，因为跟这个产业是已经断了这个联系啊。还好最后神让他们在被掳之地，神应许还是给他们在那里去服侍神啊，就在会堂里面啊。那这也代表将来神所要做的工作不再是一个有形职的地方啊，是在圣灵的里面啊。所以我们也是得到产业，但是这个产业是属灵的，不再是属地上的啊。所以讲到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讲到圣灵就是圣徒得基业的凭据，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啊，我们就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啊。那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，所以圣徒因着圣灵就可以得着神所应许的福和产业啊。这在属灵上的来讲，像亚伯拉罕的福就临到我们的身上，叫我们成为亚伯拉罕的子孙，可以承受这个所应许的产业。那这个在属灵上来讲就是天上永不衰残的产业，这个福呢就是在基督里啊，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。 那侍奉的日子呢，啊，是在什么时候来侍奉神？旧约的祭司侍奉神是根据神所定的日子，啊，那新约的圣徒在住在主里面，我们是按着恩高的教训被神引导，啊，所以是那个时候在什么时候，在神所定，也是在神所定的时候，啊，但日子会不一样，啊，你看到在旧约他们所献祭的时候或者侍奉神的时候是每天都要献祭，每天祭司，啊，早晚都要献燔祭、素祭还有奠祭，啊，这是每天要做的，啊，所以我们有没有每天要做的？
没有，
表示每天要做，啊，所以你每天要保持圣洁，啊，以前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，啊，反正礼拜天再去做礼拜，对不对？平常时间我就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事情，啊，有时候跟神断了线。你成为服事的人，成为牧师之后很麻烦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本来想说，哎呀，礼拜天过完了之后，哈，好好去休息一下，哈，泡个老人茶，去看看篮球或者干嘛的，哈，哎，可是接下来第二天，哇，哦，又要参加聚会，哈，我们的聚会是每一天、每个礼拜天天不断，哈，所以你发现你跟神必须天天连在一起啊，你发现有一天跟神断了线，你服事你就服事不出来啊。所以旧约的祭司是每天都要服事，我们也是一样，其实是不可间断的啊。讲到坛上的火，还有这个圣火所的那个灯是不可以熄灭的啊，你一熄灭就完蛋了啊，很麻烦啊。所以新约的圣徒也是一样，我们常在基督里，我们要天天被圣灵充满，对不对？我们可不可以说，哎呀，主啊，给我放假吧，让我从枝子啊跟葡萄树先把它折下来，可不可以这样子？不行啊，我们要保持跟神连接啊。那在侍奉的日子里面，不只是每天，还有一个七日的循环哈，啊。神造天地六日，第七日他就安息了哈，啊。那旧约的以色列人也有个安息日，啊，所以新约的圣徒进到完全的安息哈，啊，那不再是属那个有形质的那个日子，而是在灵里面的安息哈，啊。圣灵使我们进到安息哈，啊，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在旧约他们服事的时候哈，啊，安息日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日子哈。啊，那但是我们讲的真正的安息是在基督里的安息，也就是圣灵啊所带领我们进去的。那另外以色列人他们旧约啊，他们定了节期，每一年不断的循环啊，有春季的节期，有秋季的节期，总共有七个节期。那在这个七个节期啊，就是为这个来欢乐，就像我们中国人过年一年一度嘛，对不对？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啊。我们也是一样啊，每年过生日这个特别的日子，我们也是欢喜快乐啊。那节期其实它只是个影子，但是实质却是基督啊，其实不在乎吃喝，在乎啊在圣灵里面的喜乐啊。所以我们真的讲到的这个侍奉的日子是可以随时不断的，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啊，只要在灵里面，我们就可以找到真实的满足喜乐啊。那接下来我们看这个以色列人啊，在利未记里面提到有洁净的条例啊，特别是十一章讲到有食物洁净的条例啊，然后十二章到十五章就讲到身体洁净的，你生病的时候你要如何处理。所以以色列人跟神立约，他们成为啊圣洁的国民，所以神在以利未记中表明许多洁净的条例啊。那他吩咐他们要圣洁，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他是圣洁的。那圣徒过去是污秽的，那如今也是一样啊，我们新约的圣徒奉基督的名，借着圣灵已经洗净，已经成圣，已经称义了啊。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啊，所以我们就应该在凡事上洁净自己。记得这个洁净不是一次洁净啊，明天又可以去啊沾染污秽，这不可以这样子啊，要随时保持洁净。那我们看从食物洁净的条例当中啊，我们看到啊，这个食物呢是代表神的话啊，我们记得讲到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靠着神的话，所以我们在吃的食物就代表说我们要吃神的话啊。那他的话呢就是真理，也就是透过真理的圣灵所说的话啊。所以我们借着真理使我们成圣，借着神的话使我们成圣啊，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节。所以我们要保持啊，记得我们不要看那些啊不洁的那些话语啊，那书那些书刊不要啊，要保持在神里面是个洁净的食物啊。那他提到有几种，一种是牲畜啊，还有讲到水里的鱼，还有讲到昆虫的部分啊，它有属灵的含义啊。那在牲畜部分，你要提分两半，还有倒嚼的， 才可以吃哈、啊。一般来讲是指的牛跟羊啊，所以你看以色列的餐馆多半来讲吃牛羊哈、啊，鹿可不可以吃？
不可以。
羚羊可不可以吃？也可以哈、啊，因为它也是分皮跟倒角哈、啊。但是这个比较找不到哈，你要去打猎才能够猎得到哈。那现在动物保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也不让你吃啊，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还吃牛羊哈。那为什么要分蹄呢？蹄分两半呢？分蹄记得是代表分别哈，分别为圣，所以代表我们要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啊。所以我们要吃的东西都是一个圣洁的东西啊。那另外除了圣洁之外，你还要倒嚼。倒嚼的意思是什么？
反刍，
反刍，就是你嘴巴要不断的咬啊。你们嘴巴有没有不断的在咬？你知道有人发明口香糖啊？那发明口香糖是，哎，他有一次啊，在到了南洋还是在非洲，看到当地的土人嘴巴一直在咬，哎，奇怪，怎么吃都吃不完？哎，可想到那个牛羊，对不对？牛羊他们在野外啊，嘴巴就不停的咬。以前的人啊，一天三餐吃东西，而且吃的很少，对不对？哇，吃东西都是饿肚子才吃嘛，所以很羡慕你可以天天的一直不断的吃，对。所以呢，忽然哎灵机一动，哎，这个人他吃什么？怎么一直咬？原来吃口香糖，一直在倒嚼倒嚼啊。所以倒嚼就是你反一直不断的在咬，一直在嚼在嚼的哈。所以我们对于神的话要怎么样？藏在心里面，你要反复思想哈。你要不要常常把神的话挂在你的口中？要哈，你要常常把神的话挂在你的口中哈。敬畏耶和华的人彼此谈论，耶和华怎么样？侧耳而听，对不对？而且有纪念册记录我们所说的话哈。所以记得我们讲一些传讲神的话，你不要三姑六婆讲的话，神也会记录。哎，你讲这些话啊，这些所有的那所说出来的话，句句都要供出来，对不对？哎呀，都说供出来，哎呀，你怎么讲这些话太难听了？哎，如果我们是讲神的话。哇，这个就特别好听，对不对？所以圣经上也讲哈，你看在以赛亚书第59章讲到，神加给我们的灵和传给我们的话，必不离我们的口，对啊。所以这样子的时候，你看到有神的话、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哈，常常引导我们。所以圣徒要将神的话啊，将神的灵挂在我们的嘴边哈，借着神的灵哈。那另外水族哈，它有两种，一个是你要有刺，刺的意思是有鳍哈。还有鳞的才代表是洁净，才是可以吃的，就是这样。一般的鱼类哈，鲨鱼、泥鳅这些都不能，因为它没有鳞哈。所以你有刺的表示经常游动哈，没有刺表示你沉在水底，里面都是泥巴哈，表示圣徒是属天的，不是属地的哈。那有鳞呢是代表跟水隔绝哈，虽然在这个水是很污浊的，可是你有鳞的话，那个鱼哈它不会沾染这些东西啊。那所以代表说圣徒在世界却不属世界啊。那另外一个昆虫哈、啊，我们看到有腿能蹦跳的，像蝗虫等等的啊，这个是洁净的，表示你可以脱离地的吸引哈、啊。那地上的爬物在那边脱离不了的哈、啊，你就不能吃啊。所以食物的洁净里面讲到说哈、啊，我们要进入到一个属灵的领域里面，是靠着圣灵啊。那另外一个讲到身体的洁净哈、啊，那旧约的以色列人注重身体的洁净，他要避免沾染污秽啊。在利未记里面有提到12到15章啊，新约圣徒做神的子民也是一样，要除去身体和灵魂的一切污秽，敬畏神得以成圣。哥林多后书7章1节里面讲哈、啊，身体跟灵魂的，那特别是讲到身体的洁净哈、啊，那有一种污秽哈、啊，污秽有很多种，碰到不洁的等等的，有一种污秽是最糟糕、最严重的，就是行淫啊。因为你就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啊，在哥林多前书6章15节里面提到啊，所以你如果是跟娼妓联合，就跟他成为一体，不只是跟这个污秽有份，你还跟他成为一体啊。所以最众多污秽身体的罪恶中，最严重的是行淫啊，因为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啊。那新约圣徒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，是基督的身子，所以你要与主联合成为一灵啊，所以要保守自己的身子，保养顾惜啊。以免得罪神啊。那另外一个，你沾染不洁啊，神的子民如果沾染不洁，一般来讲是用清水洗净啊。所以我们有时候难免会沾染不洁，记得啊。所以神要用水借着道将教会洗净啊。那这个水呢，所代表的就是神的话语，在灵里面哈、啊，神的灵让我们开启，让我们认识神的话。所以如果你常常有神的话、神的灵开启的时候，你会思想意念渐渐可以更新变化。 所以 越来越更新变化，我们真的是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啊。那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有灾病啊得洁净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大麻风得洁净，在第十四章啊利未记讲到被洁净的人要被带到神的面前，最后呢哇很特别哦，他会被带到耶和华的面前，然后用血跟膏油跟祭司一样哈，你的右手大拇指左脚大拇指还有耳垂那边有血跟膏油，哇这个是祭司一样的嘛啊。那这个代表什么呢？就代表啊，新约的圣徒们，我们过去是罪人，就像是大麻风患者一样，可是一旦得洁净了的时候啊，就被带到神的面前，就成为祭司啊。所以这是一个美好的图画啊。那另外一个呢，神让我们经历过环境的试炼啊，就像是以色列人啊，神赐他们律法叫他们受试炼，最重要的目的是神要试验他们的心啊，如何是不是遵行神的命令。那新约的圣徒神要不要试验我们？要，借着什么？借着圣灵哈。所以神借着圣灵查验我们有没有住在他的里面哈。那神是看人的内心，神将律法放在新约圣徒的心里面哈，使他们得到新心心灵，可以遵行神的律例诫命哈。如果你发现你很难守神的律法诫命，这表示可能神的灵已经不知不觉地离开你了哈，就好像是参孙对不对？但如果说哎呀，神的律法诫命我很喜欢去遵行，很喜欢守他的话的时候啊，表示神的灵藏在我们身上啊。所以圣灵藏在我们身上会让我们心意更新变化，我们就会做他所喜悦的事啊。那另外一个环境的试验啊，新约的圣徒面对火炼的试验你就要欢喜，为什么呢？你会讲到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啊，都是有神的目的的，因为神允许环境临到我们，让我们就好像与基督一同受苦哈，然后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欢喜快乐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有神的灵藏在我们的身上哈，神荣耀的灵藏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与主同受苦呢，我们也与他一同得荣耀哈。所以我们看洁净的条例有环境的试炼，这是一种方式哈。那另外一个呢，最终是神会赐下审判啊！如果我们所做的超过的时候啊，你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亚伦的两个儿子献燔火，他就被火烧死了啊。然后有以色列人违反神的律法，他也是被处死啊。所以刚才我们所看到啊，干犯摩西的律法尚不得连续而死啊。所以就提醒新约圣徒要知道说，神是烈火不可轻慢，啊。那我们看到亚伦的儿子被火烧死呢，是不是神不喜悦他？不是神不爱他，神爱不爱他们？神爱他们哈。那神说为什么要这样说呢？神在亲近他的人中显为圣啊，在属他的人里面侍奉他的里面要显出他的荣耀啊。所以你越是亲近他，你就越加谨慎。你看新约也有这样的例子啊，像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在圣灵充满的那个聚会里面哈，他欺哄圣灵，最后的结果是扑倒而死啊。所以告诉我们新约和旧约的神都是圣洁，都是可畏的啊。那新约的圣徒啊，我们得着圣灵为印记，我们等候得赎的日子啊。以弗所书里面讲，我们就不可叫神的圣灵担忧啊。在因为如果我们叫神的圣灵担忧的结果是什么？神就要做我们的仇敌，亲自攻击他们啊。在以赛亚书六十三章第十节里面讲到啊。所以干犯圣灵严不严重啊？很严重哈，所以新约的圣徒既然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不可犯罪亵慢施恩的圣灵啊！又在提醒我们哈，如果你干犯圣灵、亵渎圣灵，你的罪总不得赦免。为什么亵渎圣灵罪不得赦免？干犯圣灵，因为圣灵来是叫我们畏罪畏义，自己责备自己。现在圣灵来了，你的心刚硬，你去抵挡他，那你就不能懊悔，不能懊悔，你可不可以得赦免？你不能得赦免哈，所以当我们心柔软的时候，我们才会得赦免。如果我们的心还是刚硬，圣灵来你都不能够叫你悔改，那谁能够叫你悔改？难道是你爸爸？难道是牧师吗？不是哈。所以为什么讲到说哈，就不能叫他重新懊悔了，因为他刚硬的心，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哈。好，那接下来好，我们看就是成圣它不是一次的经历哈，而是持续不断，所以片刻不能够与主相邻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常与主同在哈。那当然我们有时候会软弱跌倒，有时候会冷淡退后啊，但只要哈能够及时回转归向主的话就可以了哈。 所以旧约的以色列民他们有律法，新约的圣徒会有圣灵提醒我们啊。那刚才讲到节期哈，23章就提到耶和华的节期哈，所以代表说神可以跟人相遇的啊。如碰到一些特别的节期，你可以把自己啊带到神的面前啊，跟神亲近，你就可以在他面前又再一次成为圣洁啊。你看七个节期当中，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啊。逾越节代表基督受难，代表他得荣耀之后，他应许要赐下圣灵来哈，先有血才有膏油哈。所以这个你要讲到来到神的面前，第一个一定是借着逾越节啊。然后之后有无酵节，无酵节代表基督的埋葬，他在啊被坟墓里面安息，可是他的身体不见朽坏，他等候复活，也就是圣灵会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果然哈，到初所节的时候，基督靠着圣灵从死里复活，他成为初所的果子，他的目的就是要让属他的人也能够靠着圣灵复活，就是在七七节的时候，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啊。那我们之前有讲到五旬节就是神赐律法的日子，也是新约圣徒圣灵降临的日子啊，我们可以得着复活的生命。那另外第四个节期叫吹角节啊，就是7月1日的时候，代表基督要再临啊。在帖撒罗尼迦前书那边提到，会有耶稣要降临之前会有吹号的声音，那在基督里睡了的人都要复活啊，预备迎接啊这个末后的审判，审判之后呢就进到与主永远同在的那个荣耀里啊。所以那个审判是在什么时候啊？在属灵上来讲，就是在赎罪日的那一天，因为赎罪日啊要决定我们到底是啊有没有记在羔羊之生命册上，我们罪有没有得到赦免啊。所以如果你记在生命册上，你就不致灭亡了啊。所以我们将属神的人都记在生命册上啊，我们就不致灭亡。然后我们就进到祝棚节啊，祝棚节就代表神的帐幕在人间，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把人带到荣耀的同在。那带到荣耀的同在是谁带进去的啊？圣灵把我们带进去啊，圣灵跟心腹在那边等候新郎啊。那利未记也提到安息日的条例啊，安息日我们看到有7天是安息日，然后7年也是一个安息日，然后7个7年呢就是禧年啊。所以安息哈，我们讲到安息七的意思代表跟神在一起，安息代表神的居所哈。其实神在寻找一个安息之所在啊。神他的居所在哪里呢？他其实是在谦卑的人的心里哈。讲到哪里是我的居所，哪里是我安息的地方呢？就是在那些谦卑人的心里哈。所以我们在讲到说，我们也要享受神的安息，就是享受与主同住哈。所以我们在讲到住在主里面的时候，我们也可以讲到说安息在主的里面啊。所以安息日7日啊，讲到6日工作，第7日安息啊，讲到我们就歇了自己的工啊。那只有在基督里面，我们才能够把劳苦重担卸下来啊，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，也就是在圣灵里面，我们才能够得到真正的安息啊。那7年，每7年要有个安息日哈，人要休耕，然后地要享受安息，你不可耕作啊，让它荒凉。可是以色列人因为没有守安息年哈，所以他们就被掳到巴比伦，使地荒凉70年哈。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有490年的时间，他们没有去守安息日年哈，所以神就让他们被掳啊。所以荒凉的话，表示神的灵就不在那里了哈，所以那个地方就成为荒凉哈。那但是神也定一个时期叫做禧年啊，每50年有一个禧年，就宣告豁免你所欠的债务，你所被掳的这些东西哈，为奴的你都要释放的自由。那这个就是弥赛亚来的时候啊，你看到主的灵在他身上，要宣告主的禧年啊，是被掳的得释放，被囚的出监牢。所以我们看这个是圣灵的工作，也是弥赛亚所做的工作啊。那我们与主同在，最后的结果是可以结出果子啊！神形容以色列人是他所栽种的葡萄园啊，他指望在他们中间结出好果子，也就是说，你遵行神的律法诫命，他们就可以行出公义哈、啊、良善来。那新约圣徒跟主的关系也是一样啊，像是葡萄树跟枝子啊，就好像是葡萄园一样，神也在我们生命当中期待我们结出果子啊。我们结出果子的方式呢，是生命与主连接啊。当我们生命与主连接，也遵行他的命令的时候啊， 那他就住在我们里面，啊，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就成为圣洁啊。讲到树根那个源头，如果是圣洁，树枝也就圣洁了啊。然后如果我们是圣洁的话，我们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啊。那所以同样的啊，神在给以色列人的应许就说啊，我与你们立约，赐给你们律法，领你们到迦南地，目的就是叫你们在那个地方遵行神的律法。如果你遵行神的律法，神就赐福保守他们，使他们在那里日子平安长久啊。那同样在新约的圣徒当中，神赐给我们圣灵为印记，将律法写在我们心上，使我们谨守遵行啊。所以如果当我们遵行神的命令啊，神的话语啊，顺从圣灵而行的话啊，我们就藏在他的里面啊。所以当我们能够藏在主的里面的时候啊，我们等候主的再临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啊，这个基业，我们得赎的日子，神在我们身上给那个基业就成全了啊。所以就像是以色列民他们在应许之地遵行神的律法啊，那神的恩典祝福就会在他们身上啊。所以我们从这个利未记看到啊，这个神他对以色列百姓所做的工作，就是不只是呼召他们成为圣洁，而是不断的叫他们成圣啊。好，最后我们看结论哈，神在万民中拣选属他的人做他的子民，叫他们侍奉他，与他亲近。但神是圣洁的，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啊。所以在旧约，神设立祭司和献祭的制度，叫人借着献祭来到神的面前啊。那这些有行者的条例只是预表，那总不能使献祭的人完全啊。可是等到基督来，只一次献祭，便叫那成圣的人得以永远完全啊。所以圣灵是圣徒得成圣的记号，借着基督的血啊和圣灵，圣徒就成为圣洁的祭司，可以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啊，随时能够守节心清的来到神的圣所跟神的圣山啊，然后我们终身用圣洁用公义来侍奉他。所以哇，不得了啊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，都是祭司啊，每一天都可以来服侍神，君尊的祭司啊。但是这个过程啊，不是一次的经历，而是要持续不断啊。你只要藏在圣灵的里面啊，圣灵就会引导我们，让我们渐渐在他里面就能够真的能够完全成为圣洁啊。这就是今天我们所看的啊，我们讲到这里。